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四节，第一节先读到第四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已经用了四次的时间来交通。那么今天我们要开始交通第四节，就是他所承受的名，那就是主耶稣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现在我们要交通主耶稣的名。我们上一次发了一个讲义，第三页，如果你没有讲义，你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拿。第三页，现在我们先交通主耶稣的名字。主耶稣的名字，请我们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就读这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就告诉耶稣要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耶稣。耶稣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救主的意思，耶和华救主。所以下面就有一句解释，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意思就是神来拯救，神来拯救，这个就是他的名字，他降生的时候的名字。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请大家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要读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节到十一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那么我们从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出，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这两个字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以后，这个名字不只代表拯救的意思了，这个名字呢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就是这耶稣这两个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名字第十节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耶稣这个名字是代表神来拯救。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这里告诉我们，你看第六节到第七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不是指着他降生来讲了，乃是降着指着他钉十字架来讲了。因为他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第九节神就将他升为至高了，然后赐给他一个什么？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耶稣这两个字，到耶稣复活以后，他就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也是耶稣这两个字，它的意义就已经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什么叫做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呢？就是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天上的，那就是我们看见这个天空上面的太阳也好，月亮也好，星也好，宇宙也好，各个星球也好，天上的包括天使也好，都是被造的，没有一个名字能够和主耶稣的名字相比。这是天上的，地上的一样，地上没有一个名字可以和主耶稣的名字相比。那么地上的包括什么呢？包括所有被造的东西都不能的名字，都不能和主的名字相比，因为只有主耶稣的名字是荣耀的，是尊贵的。不但是这样，还是有权柄的。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的名字就和权柄连在一起了。所以天上的、地上的还有地底下的，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还有地底下的，那地底下也是神所造的，也是被造，他们都不能够，所有这些名字都不能够和主相比。而且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啊，就是要跪拜这个名字啊，要跪拜这个名字，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你看耶稣这个名字也叫耶稣基督，但是他是主了。因此我们在地上，特别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高举一个人的名字，不能高举的。我们基督徒常常会高举我们那个教会的某某牧师，他是主任牧师，我们是他带领高举，实际里没有这个高举的，不能高举人，任何人我们不能高举，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用的器皿，好不好？也不能高举说他就是神学博士，那叫高过神学硕士，这是人的看法。所以这里没有高举人，只能高举主耶稣。只有他的名字是使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听了他的名字无不屈膝，无不尊他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啊。因此我们就要分割几个方面来看主耶稣的名字的宝贵。第一个，我们也看这个主耶稣的名字，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22节。 以弗所书好，
又将万有
这样，我们从20节开始读，读到22节好吗？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
万有之首就是头的意思，那个首就是头，原文就是头，所以主耶稣是万有的头，这个我们说过了，所有的被造都是他来管理，他来掌权。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坐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超过。所以主耶稣的名是超过了一切了。刚刚我们读的腓立比书，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他的名都要屈膝，这就是一个权柄的问题了。所以主耶稣的名字今天是和权柄连在一起了。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四章。12节，使徒行传第四章12节，就读这一节。
除他之外，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好了，主耶稣这个名就跟得救有关系了，跟拯救有关系了，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得救是因为主的名。什么叫做得救？得救就是一定你要和主耶稣的名发生关系。所以现在有人说立志就够了，决志就够了，传福音决志就够了。如果你那个决志和主耶稣的名没有发生关系，这个不叫得救。比方有的人决志，他是怎么决志呢？我相信有神，我愿意相信有神，这个跟耶稣的名字没有发生关系。所以只相信神而没有相信耶稣还不行的。你们记得约翰福音3:16怎么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信谁？信耶稣。你必须信耶稣。所以决志你一定要和耶稣发生关系，你得救一定要和耶稣发生关系，就是跟这个名要发生关系。你要向这个名祷告，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这个也才能够得救。所以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你看，这是第一个救赎，是他的名字。那么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马可福音16章。17节，马可福音16:17，1节，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
这里有一个奉耶稣的名赶鬼， 这就是一个权柄。所以赶鬼一定是要奉耶稣的名。那么现在在这里我们顺便要说一下，我们中文翻译的奉耶稣名那个奉字和因耶稣名那个因为的那个因字，在原文都不是奉，都不是因，在原文都是在，好不好？都是在。奉主的名，他是因主的名。这个奉字和这个因字在原文都是在主的名里。在主的名，我们聚会在主的名里，赶鬼在主的名里，医病在主的名里，都是在主的名里。原文中文把它翻成因和罪，等等我们还要读翻成奉啊，实际上原文是在他的名里面。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信耶稣以后，神就把我们放在什么主耶稣的名里面了。举个例来讲，今天一个学生进到 UBC 了， UBC 这个名字就他就把他的名这个学生的名字放在 UBC 里面去了，哎，他就属于 UBC 了， UBC 大学的。如果你是 SFU， 那么你的名字就是属于 SFU 了。一讲我是 UBC 的，你看好了， UBC 就包括了你在里面了。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包括在耶稣基督的名字里面了，在这个名字里面。所以原文是用的在字，在他的名里面。那么因此我们要请大家把这一节圣经，就是在这个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啊，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哎，就是这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你看这里第一句话，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他翻成因字，对不对？原文不是，但保惠师就是父在我的名里面所差来的圣灵，在我的名里面，在主耶稣的名里面，圣灵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才来的。所以我们的聚会，如果是在主的名里面聚会，圣灵就在聚会里头工作。为什么？就在这个名里面，神把主耶把圣灵就差来了。啊，所以就是在这个名里面。啊，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六节。好，就是这一节。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这一句话，使你们奉我的名，这个奉字原文也不是奉，原文是使你们在我的名里面 无论向父母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如果我们的聚会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我们向父求什么，父就会赐给我们。为什么？因为主已有主耶稣这个名，父神就悦纳了，就喜悦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刚刚我们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只要有主耶稣这个名，父神就悦纳。你祷告，你在主的名里面祷告，你聚会，你是在主的名里面聚会，不是在人的名里面聚会。如果说今天是某某神学博士，好了，你在他的名里面聚会，那主的名就不在了。你要记得这个非常重要哦，只能高举主的名，不能高举人的名。如果在任何一个基督徒团体，他是高举一个人的名就错了。你看今天我们举个例来讲，卫理公会，那是高举谁呢？卫斯理，对不对？路德会，他的是谁的名字呢？
马丁
路德。这些都没有圣经的根据的，好不好？圣经里从来没有一个保罗公会，没有，对不对？也没有一个彼得公会，没有。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团体不能高举人的名。那我们还要读一读圣经，请你读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要读到十三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读到十三节。
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另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我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里面，主耶稣要使徒约翰写七封书信给七个教会，只有这里有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非教会。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个行为原文是工作，我知道你的工作，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那个道是话。这个教会腓拉铁非教会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我的名，就是主的名。那就说只有这一个基督徒团体，这一个教会，他略有一点力量，他都遵行了主的话，把主的话放了最高，不是人的话，主的话，那就是圣经了。把圣经放的是最高，然后没有弃绝我的名。只有这个教会高举的是谁的名字？主耶稣的名字，没有高举人的名字。因此 圣经里就说，耶稣说，就给这一个基督徒团体，给他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为什么？因为他讲的是主的话，他高举的是主的名。如果你高举这人的名，就问题了。这个基督团体高举这个人的名，那个基督徒团体高举那个人的名。假如这两个人都有名，都是神学博士，两个就会打架了，好不好？啊，这个主的名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腓拉铁菲教会是高举主的名，他没有弃绝主的名。后面就有奖励了，你看什么奖励呢？你看第十节了，啊，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普天下人都受试炼，那就是说大灾难。今天的大灾，今天的灾难，你看有的地方是，地震是区域的，这个地方地震，那个地方地震，不是全世界地震。今天气候的变化，是有的地方是洪水，有的地方干旱，天气很热，都是区域的。到有一天有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三年半的大灾难，是全世界都要进入到这个灾难里去。但是对于这个教会，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当全世界的人都要进入到大灾里面去的时候，这个教会是保守他免去这个试炼。怎么免去呢？那圣经里告诉我们，如果启示录好好读，这一批人就被提了，就被提，而且被提是他宝座，不是他凡空。所以这里就讲免去他的试炼。第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一个教会已经有冠冕了，看到没有？现在问题就是持守了，怎么持守？你就不要，一定要遵守主的话，不能弃绝主的名，你要持守下去。如果你持守，这个冠冕就在你的头上；你不持守，冠冕就不在你的头上。有一本书是写到这个教会历史上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那是很早期了。在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只要你承认你是基督徒，那就是判死刑，死了很多人。他就记载了一件事情，有一次在一个冰冻的湖上面结冰了，那个湖结冰了，上面我如果记得不错，好像是50个基督徒都弄到冰上面站在那里，把你冻死。只要你是在受冻的时候你受不了，你只有喊一句我不要耶稣了，我不信了，好，马上就放你，不把你冻死了。这50个人，那么另外就有看守的兵丁，好，把他们看守的这个兵丁，其中有一个兵丁就看见了这50个人的里面，他就看见有50个冠冕了，这个兵丁看到50个冠冕从天上掉下来，因为死了一个，冠冕就戴上去了。但是还有一两个冠冕在浮动，还有两个冠冕在浮动，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可能那个基督徒想，我要为主寻找，好了，这冠冕就下来了。一下，哎呀，我怕了，我又冻死了，我家里还有孩子，我有什么？好了，冠冕可就上去了。这个兵丁就看见冠冕在浮动。这个时候，忽然就有一个人喊：“我不要了，我不要了。”这个冠冕就上去了，可是这个兵丁，他看见了这个异象，他马上就喊了，他说我要耶稣。他是个罗马兵啊，他怎么要耶稣啊？因为他看见这个异象，他就要， 结果他就跑到冰上的冰里面去，就代替了这一个不要的人就出来了，结果冠冕就到他的头上。所以腓拉铁非教会在七个教会里面只有这个教会是有冠冕的，但是它的特点就是没有弃绝主的名，完全是遵守了主的话。而因此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把主的话弄清楚，我们要遵守主的话。那么今天你遵守主的话，有了他的命令你遵守的，主就一定祝福你。你看我们又可以读读约翰福音十四章，21节，约翰福音十四章21节，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会经过各种的困难，各种的环境，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了主的命令，就是主的话，你愿意遵守，你爱他，主就必然爱你，父也会爱你，并且要向你怎么样显现。什么叫做显现？就是难得不得了的时候，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就有神迹在你身上出现了。但是你必须是一个有到他的话你要遵守的人，同时你是一个爱他的人，这就把它区别出来了。那就是看你和主的关系是什么一个关系。每一个基督徒你自己要衡量。好，我们这里就说到主的名，我们是奉主的名，因主的名，原文都是在他的名里面。只要我们是在主的名里面，神就悦纳这个名字，神就悦纳我们的聚会，神就悦纳你。不但神就悦纳你，而且因着这个名字，撒旦就要赶走了。刚刚我们是说奉主的名赶鬼吗？你有这个名字，撒旦就不能接近了，你们的聚会神就保守了。第三个，你只要是在这个名字里面，天使就要做工了，因为天使是父因主的名所差来的，对不对？在他命令下来，所以天使啊，我说错了，不是天使，就是圣灵啊，一定要做工了啊，在中间。所以我们就看见主的名的重要啊，主的名的何等的重要。下面我们还要读一点《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或者读到多读一点吧，读到第十节，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审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骡子骨
踝子骨
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从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门每门口求周济的。 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
你看第七节，第六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奉又是在，我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叫你起来行走。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这个神把他的名给到我们，主耶稣把他的名给到我们基督徒的，对不对？所以叫我们因他的名，在他名里面，无论向父求什么，父都要成全。所以这个病人就是在主的名里面啊，所以我在主的名里面，彼得就说叫你起来行走。那个人想的不是起来行走，他想的可能是你给我一点钱嘛。但是彼得给他的就是耶稣的名，这个名就让他起来行走，这个超过了金钱了。啊，所以主的名不但赶鬼，主的名也医病。啊，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下面我们还要请读一点圣经。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八章。19-20。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这里就是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这一个奉字在原文里面是进入，不但是在主的名里面，要进入到主的名里面去，就是 into。 那么就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不只是在主的名里面聚会，我们整个这个聚会是要进入到主的名里面去。在主的名里面，同时也要进入到主的名里面去。什么叫做进入到主的名里面去？也就是我们的聚会的目的，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诗歌，都是在主的旨意里面，都是为着主啊，要进入到他的名里面去，也要高举他的名，我要荣耀他的名。如果一个聚会是荣耀人的名，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一定要进入到主的名里面去。好，那么这就是主的名是和全病连在一起，能够看鬼，能够医病，能够拯救人。而且这个权柄是因为我们在他名里面的祷告，进入他的名里面去，父就悦纳这个名，也悦纳我们的祷告，也就成就神的旨意，就成全了。就是最近大概两个星期以前，有一个弟兄带了一个青年，这个青年只有20多岁，他还没有信主，他的父亲是信主了。但是这个青年呢，为了锻炼身体就去学瑜伽，大概没有去几次，邪灵就在身上工作了。邪灵一工作他就不能上班了，那个邪灵在这一直工作的时候，他一上班，他是做文员的，这个手啊就做瑜伽了，就完全不能动了，就是邪灵控制他，瑜伽怎么动他上班就怎么动。好，那么就有人讲要给他赶鬼了， 后来这个弟兄，我不认识这个青年，他的父亲来参加过我们一两次聚会。那么我们这个弟兄呢，我就给他约了一个时间，把这个孩子带到我家里来。来了以后，最重要的就是说，平常这个女孩、这个孩子、这个青年是个女孩子，你给他讲什么，他都正常，吃饭也正常，说话也正常，睡觉也正常，你给他讲什么，他对答你如流，没有问题的。就是不能提耶稣这个名字，一提到耶稣，马上病就发了，啊，那一套瑜伽的那一套就来。所以那一天到我家里来了，我想唯一的一个就是要教他说一句话，就说耶稣救我，就把这个名字也喊出来，耶稣求你救我，耶稣救我。可是他就是耶稣这两个字怎么讲都讲不出来，后来勉强讲，就讲的已经不是耶稣这个名字，耶半天那个书是这个情况。好，后来我们就为他祷告，那我也不知道他的父亲要他祷告，只要祷告里面我们说一句他说一句，那么有的一说到开始说到认罪，他马上也不行了，一说耶稣的名字就更不行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邪灵啊，对于耶稣这个名字是非常的反感，因为这个名字他听见以后，他只有向这个名字屈膝，对不对？这个名字有权柄要管住他，他很害怕。所以这个孩子在我家里边弄了两个多钟头吧，我们为他祷告，以后他就不行了。为什么不行呢？就是邪灵啊，又要他瑜伽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动得没有力气了，就倒在地上睡在地上。好，等他休息一段，我们要他起来，后来又叫他读圣经。但是一读圣经，你只要读到耶稣这两个字，他马上就抵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耶稣这个名字太宝贵了，太荣耀了。太高了，太有权柄了。今天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好吧？我们在祷告里面奉耶稣的名，好，好像就说过去了。但是你要知道它的重量有多重，耶稣的名重量有多重。因此，我们今天在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一章。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天使的名怎么能跟主耶稣相比啊？不能够，远超过天使。我们知道天使米迦勒是天使的名字，米迦勒这个名字不能和主耶稣的名字相比。因此没有一个天使的名字能够和主的名字相比，因为主的名字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下面就讲了第五节，好，我们现在要读第五节，请你再读一下。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现在我们说到天使和神的关系，天使是被造，主耶稣和神的关系，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同一个生命。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他是三一神的父子灵中间的子，子和父的关系就是主耶稣是父的一部分，所以主耶稣讲父在我里面， 我在父里面，你看到没有？他就是一部他的一部分。所以主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主耶稣这个名字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使没有办法和他相比。这里引用了一点圣经，就是所有的天使从神出来对哪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旧约天使也称作神的众子。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先读约伯记。我们先读第一章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或者读到第七节好了，一节第六节到第七节。
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好，再读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那我们就看见这里说到神的众子侍立在耶和华面前，那是指做天使，这个众子是指做天使。所以旧约里面天使是指做众子来讲，众天使。因此有一处的圣经我们常常会容易把它弄错了，啊！现在请我们读《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可挨到120年。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你看他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里是神的儿子们，在原文就是和约伯记里面神的众子是一个字，
天使
啊，就是指的天使来讲。所以在旧约里面，天使也称为神的众子，或者叫做神的儿子们，那是指的天使。那么天使怎么可以和女儿和人的女儿结婚呢？好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天使它是一个灵，它没有身体的，对不对？神也规定了天使不能够随便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或者在外面去过夜，神都不允许的，那都有规定的。那么天使怎么可以和人的女儿结婚？好，那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天使是没有身体的，但是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可以取人的身体，可以有人的身体。那这个就请你读创世纪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 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竟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条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宰了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鼠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了牛鼠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
那么亚伯拉罕在帐篷门口，天气很热，他就看见有三个人，这三个人他的牛犊也宰给他们都吃了。那么这三个人是谁？那我们要弄清楚这三个人。你看十九章，请你看这个十九章第一节，十九章第一节，第一节，好，就读第一节。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
那你再看这第十八章的二十二节，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好，这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天使，他们就到索多玛城去了，好不好？还有一个是耶和华，那么耶和华，那我们就是神了。那么神是没有形象的，那么这个耶和华怎么有形象呢？那圣经里会告诉我们，就是还没有降生的主耶稣，唯有他是有神的形象的，好不好？所以这个耶和华是代表没有降生的主耶稣，另外两个就代表天使。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两个天使吃没有吃饭了？吃了饭了，他有身体了吧，对不对？他是灵嘛，他怎么能够吃饭呢？他可以吃饭，因为他取了一个人的身体。所以天使是可以犯罪的，给人犯罪，为什么缘故？他可以取人的身体来犯罪。好，因此这就告诉我们，圣经里是把天使称为神的众子，称为神的众子，但是圣经里从来没有一处是说神是这些天使的父，没有这句话。圣经里从来没有说神是天使的父，没有这句话，只说天使是神的众子，或者说叫做神的儿子们，但是从来没有说神是这些天使的父，这就没有这个关系了。称为子叫做称为子，并不等于他就是神的儿子，这是两回事情，好吗？是称为儿子，称为神的儿子，天使。好，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希伯来书这里就提到，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就是生你，没有，神从来没有对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就是生你，就说明那个生命的关系没有的。但是只有主耶稣有这个关系啊，主耶稣有这个关系，那就是诗篇啊，我们请读诗篇第二篇，啊，我们从第一节读到 第七节，一节读到第七节，诗篇第二篇一节到第七节。
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一头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神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啊，这里就说到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个受膏者就是指着主耶稣。那么下面第七节马上就讲，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这受膏者说的，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受膏者，他是神的儿子，他们有生命的关系，我今日生你。好了，所以在这里就我从希伯来书就引用了这一节圣经来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另外又引用了一些圣经，就是诗篇八十九篇，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
也引落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也引用了这些圣经，那就说到主耶稣是长子，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是他的父。我们也曾经说过，引用了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主耶稣说父是比我大的，对不对？所以神是他的父。圣经里从来没有说过神是天使的父，没有。天使是指称为神的众子。因此希伯来书他这里就特别说到这一条，就是天使不是神的儿子，只有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现在我们再继续请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第六节到第七节。
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或作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轮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好，这里两节圣经就是说，长子，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长子，那么我们是众子，这个要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
受造之物且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
好， 那么我们看看保罗讲受造之物，现在在地上受造之物，且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那就是说神的种子是指着基督徒了，我们就是神的种子啊。那要等候种子要显现出来。那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
这里就告诉主耶稣是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种子，那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是种子，天使不是，我们是种子。天使里面没有神的生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都有神的生命，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信主的人就有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神的生命，因此我们和神的关系和主耶稣的关系是生命相同了。主耶稣有神的生命，我们也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就称为神的种子。主耶稣就是长子，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许多的儿子就可以翻译成众子，要把我们领到荣耀里去。这个还请你再读罗马书的第八章，29节到30节，29节，罗马书第八章29节到30节。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好，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件事情了？第一个，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什么？做长子。这些人就不是天使啊，那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了。第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你看我们是不是因信称义了？好了，我们不但称义了，后面还讲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怎么样，还要得荣耀，好不好？就领我们进入荣耀。主耶稣是长子，我们是种子，将来要把我们要带到荣耀里去，我们以后都和主耶稣都在荣耀里面。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长子和种子的关系。天使没有这个份，刚刚我们讲天使他只是一个灵，他没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我们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现在我们最后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七节，
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这个使者在原文就是天使，风和火都是神所利用的，神所用的为我们基督徒服役的人，所以天使也是来为我们服役。那就是第一章的14节， 天使岂不都是抚育的灵，奉差遣为他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那就是做基督徒了。天使今天在做工作，火焰也在做工作，风也在做工作，都是使者。风跟火怎么会使者啊？哎呀，当一个人的房子被大火烧起来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办法了，但是他听过福音，在这个事情上他只有主能救他，他赶快祷告，主啊你快救我，我已经没有办法。感谢主，主耶稣这个名字他一祷告，火就是不遇了，看到没有？结果好，当我们把火一救熄一下，救熄了一看，那个火就隔一个墙，就是他这边没有烧到，好不好？墙那边就烧到了，他就做一个见证，就是他喊主耶稣，他祷告，啊，你说奇不奇妙？所以火焰，火就是神的仆役，风也是，啊，大风在吹的时候，如果你是在那个区域里面，你在那里祷告，我告诉你，主耶稣的名字就是有权柄的，好不好？哎，这个权柄能够拯救你。你如果相信，你就抓到这个权柄；你不相信，那是你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读希伯来书，我们讲的很慢。你看第一章啊，我们才讲到第七节，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真理的基础。我们盼望和弟兄姊妹要把这些弄清楚。当时这封信就是希伯来书写给希伯来人的。那么这些希伯来人是犹太教的信徒，以后转过来信耶稣了，但是他们对耶稣不认识不了，所以这一篇希伯来书第一章用许多圣经证明主耶稣超过了犹太人他们信的犹太教里面的天使、祭司，超过先知都超过了。好，所以就说到这里。那么今天呢，就是说到主耶稣的名，因为要说到主耶稣的名啊，虽然这里只用了一句话，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但是我们就要用许多圣经来证明主耶稣的名，他的荣耀，他的权柄，他的尊贵。好，如果我们弄清楚了，我们下面就读起来，我们就方便了。好，我想今天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在第四页呢，我们要下次交通。那么现在，如果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你现在请你可以问。好，请讲。
请问一下，
讲
经上那个圣经上就提到天使是怎么被造的？
啊？
天使的被造。
啊，那么天使它是属于万有，那么我们读一读天使的被造好不好？那请你读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28章，
以西结书28章，
以西结旧约28章，我们从十一节读到13节就好了，好吧？或者读到14节，好。对不起，多一点，读到15节，好，读到15节，一些结束，28章。红鼻息。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 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
那么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基路伯就是天使，对不对？他是受造的，是不是受造啊？好了，所以天使是受造的。这个基路伯呢，他是不是说的这个伊甸园不是地上的那个伊甸园啊？他是天上的伊甸园。地上我们知道造亚当的时候有伊甸园在地上，但是这一个天使被造的时候是在很远古很久很久以前了，10000年以前啊，那就还没有造地上那个伊甸园，是天上有一个伊甸园。他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天上也有一个约柜。基路伯就是天使的名字，基路伯三个字的意思就是保卫者。基路伯三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保卫者。他就是天使，他是保卫的。你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犯罪以后，把亚当赶出伊甸园，为了要保护伊甸园里面那个生命树，就有基路伯啊来保护。好，那你请你读读创世纪第三章。22-24节，创世纪第三章22-24节。22-24，最后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所以这也是基路伯。天使有一种天使的名字叫基路伯，他专门是说保卫的，保卫的。还有一种叫米迦勒，对不对？对不对？这个米迦勒在但以理书把它叫做大军，以色列人的大军。米迦勒是专门保护以色列人的，这个天使叫天使长米迦勒。还有天使的名字，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一个天使来报好信息，叫什么名字？
加玛
利，对不对？好不好？有吧？好，再去看看还有好不好？以赛亚书第六章还有好不好？啊，那以赛亚看见了那个天使了，好不好？好，而且天使的各种的形状都不同的，好不好？好，那要仔细去读了。看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就是这里嘛，我们马上要讲了，下一次我们就要讲第二章，好不好？希伯来书第二章就讲了，好不好？就是主耶稣比天使稍微小一点，这是下次我再下次讲，下次我们要把第一章结束，好，请讲。
刚刚你说到那个地底下、地底下有这种
啊？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有天上的、地上的，还有地底下
啊？
地底下有这种？
地底下有什么？好了，那第一个阴间就在地底下，你记不记得撒母耳从地底下上来啊？人死了到阴间去，对不对？那你看见那个财主，路加福音16章，那个财主跟拉撒路就是在阴间嘛，对不对？在阴间受痛苦，好不好？阴间就在地底下。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主耶稣说，这个月老3日3天在人肚子鱼肚子里，主耶稣要3天3夜在哪里啊？在地里头，记不记得？主耶稣要到地里头去了，为什么他要去啊？那是阴间嘛。主耶稣有3天3日在阴间了，好不好啊？ 但是他不被阴间限制，他从阴间出来了，因为他要复活。所有世界上死的人全部都在阴间，还没有到复活的时候，好不好？所以亚当现在在哪里？阴间。但是阴间要分两个地方，一个叫乐园的地方，那就是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路加福音十六章，对不对？啊，亚伯拉罕是在阴间的乐园。所以主耶稣和他钉十字架那个强盗啊，有一个悔改的强盗，他给强盗怎么讲？他说：“今天你要同我在哪里啊？在乐园，那就是阴间的乐园。”主耶稣到阴间的乐园有三天三夜，然后主耶稣三天三夜复活了，但是那个强盗还在那里。强盗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好不好？保罗也在哪里啊？也在阴间的乐园，好不好？那你说保罗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若立誓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哦，好不好？”保罗也上过三层天了，去过吧？啊，对，不错了。那么这就是又是一个真理了。以后我们有一本书你们要看，可以，就是一个基督徒死了以后，他的灵魂体去的地方都是不同的。比方说我们人的身体死了以后在坟墓里面，对不对？也许掉到海里被鱼就吃掉了，好不好？但是你的魂到哪里去呢？阴间。因为主耶稣的魂是到阴间，从阴间出来。那你的灵到哪里去啊？到神那里去，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好不好？这都是圣经给我们的真理。好，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好，对，圣经里的确是，因为我们现在用的中文圣经啊，就是灵和在翻译的时候，凡是有灵的地方，它后面就去加一个魂字，就是灵魂。在原文里面，原来有魂的地方，它前面就加个灵字，就是灵魂。所以我们中文圣经里是灵魂。但是原文灵就是灵，就是魂就是魂。但是在我们中文翻译的圣经里面，有的地方它就不能够这样翻译，因为有一句话里面就是灵魂体都有，它就不能去加了。举个例来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你现在可以读一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如果找到了，那请妙思弟兄读哈，五章二十三节。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那么这里你看见，这里是愿你的灵与魂与身子，看到没有？他这个灵后面他不敢加魂字哦，魂字前面不敢加灵字哦，如果加了就是说愿你们的灵魂两个灵魂就不对了，只有这一点他不敢。但是另外我们又可以读出圣经，又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人加的，请你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在这里啊，只有灵字没有魂字，原文就是主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那么我们中国人呢，也成了习惯，一讲灵就要讲魂，所以后面他就把魂字给加起来了。所以我们一读啊，就是主耶稣好像把灵魂都交给父了，好不好？原文只有灵字，没有加魂字。好，又有一处他又加了，那就请你读《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九节到六十节，就最后两节，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
你看，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原文又没有魂字，只有灵字，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好不好？那么我们中国人的翻译的人就去加个魂字在后面啊，所以我们现在读来就是灵魂灵魂。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最后是把他的灵交给父了，没有交魂，记得啊。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也是把他的灵交给主耶稣了，主耶稣接受我的灵，没有交魂。那他的魂要到哪里去了？我们就讲魂要到阴间去。
审判的时候是要审判灵
啊，
审判的时候要审判魂跟灵。
哎，连魂灵都要审判。到审判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当我们基督徒要接受主审判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好不好？死了的基督徒要复活，复活他的身体不是已经腐烂了吗？那怎么办呢？那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那里就讲，我们要有像主耶稣一样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那里就说，那个保罗就讲，我们复活的时候，神要按照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怎么样
相似。
你看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个复活的身体，改变了形状，不是这个身体了，像主的身体了。主耶稣复活是一个什么身体啊？主说，今天我要到加利利去，马上就去了，我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不要坐飞机了，好不好？你把门关起来了，门徒晚上把门关起来，主耶稣不要敲门就进来了，窗子也关好的，门也关好的，主耶稣就进来了。为什么？它是一个灵体了，而且这个灵体还可以吃东西，对不对？主耶稣在这个加利利的湖边，他就问门徒有什么吃的没有啊？他们给他一块烧鱼，他就把它吃了，这就叫灵体。所以有一天我们基督徒复活有灵体，我们也有魂也有灵，魂要从阴间出来，灵要从神那里来，都回到里头，我们也有灵魂身体，不过那个叫做灵体了，就跟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好不好？好，弟兄姊妹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我没有我们就听到这里。好，请请又做一个结束祷告，请天亮吧，天亮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
Amen.